听众朋友，请继续欣赏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由李野墨演播。
所谓伤化，就是由死者娘家的人审问孝子们在老人生前是否对他孝顺，或者他死后的葬礼是否得到了尽心的操办。这个时候，死者娘家门上来的人，哪怕是3岁娃娃，在孝子面前都是权威人士，像君主立宪国的皇室成员，神圣不可侵犯。如果他们中任何一个人从中作梗，孝子们就别想让老人入土。眼下，金俊武的两个70多岁的老舅舅盘腿坐在炕头，身后是其他小辈的皇室成员，一个个都不由自主摆出高高在上的架势。金俊武领头跪在炕栏下的脚地上，他身后跪着自己的妻子李玉玲和大嫂张桂兰，接下是金强和俊武两个上学的儿女，其他孝子们从脚地上一直跪到了门外的院子里，其阵势真有点像群臣跪拜新登基的皇上。俊武先简要地向娘舅家的人汇报了他们生前照顾老人的情况，其中当然也有一些必要的检讨，接着他又详细地叙说这次是如何操办母亲的丧事的。最后他请求舅舅们提出意见，如有不满足，他将尽力弥补缺憾。接下来孝子们就敛声屏气等待娘舅家的质问了。在这种情况下，死者娘家的人多少总要提一点意见，向孝子们发难，俗称抖亏欠。为首的大舅庄严的盘腿坐在炕头，耷拉着松弛的眼皮，像老法官一般沉吟着说，
其他的嘛，也就不说了。我姐和我姐夫东拉河一道沟，谁不知道他们的好名声，如今他们入土合葬，你们为什么不给他们做个道场，让李生来唱唱礼呢？
所有孝子们的心都在咚咚地跳着，他们想不到这个老家伙竟提出了如此高的要求。俊武的媳妇李玉玲头扣在地上，心里头骂道，
老不死的东西，我看你死了还能耍个什么花子。
金俊武给大舅磕了3头，回答说，
本该按您老说的这样做，只是咱们周围请不下和尚道士，要做道场只能到白云山去请李生，可路途太远，也不知道人家来不来。
他大舅合住眼一言不发，这等于拒绝了外甥的理由，事情眼看着陷入了僵局。这个时候二舅咳嗽了一声，扭扭头看看他哥说，
也就不要再为难娃娃了，俊武为办他妈的丧事已经尽了力，这咱们都看见了。
二舅是个明白人，主动为外甥开脱。大舅沉默了一会儿，抬起眼皮说，
那就这样吧，都起来。
金俊武和所有的孝子都赶忙向炕上这一群严厉的审判官叩头谢恩，迎完了村民们送的碗帐和祭饭之后，就要起丧了。8个壮汉前来准备抬棺木，前面两人手提长条板凳，已被抬棺人路上歇息的时候停灵。 米家镇已故老阴阳的儿子继承了父业，现在是周围最有名气的阴阳。此刻他手里头拿着一把切菜刀，走到棺木前，象征性的在鸡头旁边砍了砍，然后把那只将属于他自己的老公鸡扔在地上，背过身喃喃地念了一会儿咒语，接着喊道：起阳！三声冲炮轰鸣，吹鼓手奏起哀乐，棺木被八个人抬了起来。金强扛着引魂幡打头，后面是举客幡和童男童女的孝子，接下来是吹鼓手，然后是直系孝子手扯棺木上的欠账，一路哭说着出了院门。岁数纸和老太太生前的枕头在院畔上点燃了。与此同时，双水村所有人家的院畔上都点起了一堆辟邪的火。棺木在坡下做城市性的停留，女孝子们在这里烧过纸、磕过头之后，就返回家，不再去坟地。重新起棺后，只留了男性孝子。吹鼓手也停止了奏乐，人们在雪地上艰难地行进着，好不容易才把这分量很重的柏木棺抬到金家祖坟。在墓地上，阴阳成了主要的角色，孝子们都怀着敬畏的感情，有年轻的米阴阳用罗盘指导着将棺木吊入墓穴。这里的一招一式稍有不慎，按照迷信的说法，都会给后辈人招灾致祸。坟堆起后，米阴阳念招魂曲：
每日烧香在佛前，三载父母早升天，天见主佛生喜欢，万万菩萨受行阴阿哈如沙蓬沙摩诃沙婆诃列。
米英娘一念完，在坟旁画一个十字，再画一个圆圈，又向坟堆撒了五谷，葬礼就全部结束了。母亲的丧事全部办完之后，金俊武夫妇累得睡了两天两夜。从大哥一家三口被捕到母亲的去世，使他们处于一连串的事变之中，身体和精神都有点撑不住了。他们知道老母亲正是因为俊文家的祸事才一病不起的，现在这一切都完结了。在这对夫妇的内心深处，倒像是收割完一季庄稼，可以长长的出一口气了。他们剩下的唯一的心病，就是侄儿金强的婚姻问题。在这件事情上，李玉玲和丈夫的熬煎是一致的，他们都喜爱和同情可怜的强娃。但是俊武夫妇并不知道，事情在孙家那边有了突破性的转机。春节前的几天，孙卫红又一次向父母提出来他要和金强结婚，而且强硬地表示不管大人同意不同意，他们赶春节就到石歌节乡政府去领结婚证呀。不用说，孙玉厚又把女儿和金家压到一块儿臭骂了一通，坚决反对这门婚事。但是玉婷感到奇怪的是，她的老婆却不再对这件事情说话了。贺凤英不再说话，不是说她还支持丈夫，而是在基本上默许了女儿的选择。凤英有凤英的想法，她和玉婷没有生男孩，能在本村找一个女婿，老了也有人照顾他们的生活。再说，虽然金俊文家的三口人犯了法，但金强是个好后生，能吃苦又会扶补庄稼，这正是他们夫妇所缺欠的。有了金强，他们就不用再低声下气地求大哥一家人了。更重要的是， 他已经知道女儿和金强生米做成了熟饭，无法再挡拒这门亲事了。他甚至对吼天喊地的玉婷抱着一种嘲笑的态度。当丈夫准备再一次收拾女儿的时候，贺凤英不得不告诉玉婷，魏红已经怀孕了。孙玉婷就像被一闷棍敲在头上，顿时傻了眼。天哪，谁能想得到她孙玉婷的女儿做出如此丢脸的事情呢？这叫她以后再怎么教育双水村的人民呢？玉婷同志应该知道，自从她和王彩娥的马虎事件之后，她早就没有资格在两性问题上教育别人了。孙玉婷气倒在了她的烂席片炕上，她也知道局面已经无法挽回了。女儿怀着金强的娃娃，不让她和那个小子结婚，谁再要女儿呢？不管孙玉婷反对不反对，春节前魏红和金强相跟着去石歌节乡政府领了结婚证。鉴于金强家的状况，懂事的魏红不要金家举行任何仪式，准备直截了当地从田家阁老走到金家湾就行了。在双水村一片惊讶的议论声中，孙卫红和金强无声无息地生活在了一起。孙玉婷尽管痛苦不堪，但女儿终究是自己的亲骨肉。在孩子离家之前，她在一堆过去的学习材料里翻出来一个红皮笔记本，这是那年平法批儒的时候石歌节公社讲给孙玉婷的。他把这个笔记本作为结婚礼物送给了女儿，并且在上面很有才气地提了两句话：一颗红心，两只手，世世代代跟党走。自从砖厂倒闭到现在，已经有了半年的时光，孙少安的精神仍然没有从这场灾难中恢复过来。这半年里，他又复原成了一个地道的庄稼人，整天闷着头在地里干活，村里和外面世界的事情他都漠不关心。可他实际上又不可能处于麻木状态，一旦细细地盘算他的光景，他就不寒而栗。有的时候走入绝境的他竟像孩子一样在山里天真的幻想，会不会出现个奇迹让他摆脱着厄运呢？比如过去年代金家的老地主就在这块地里埋下一窖金银财宝，让他一掘头挖出来了。他对自己的荒唐想法报以刻毒的冷笑：哼，得了吧，孙少安，你就这么躺着胡思乱想，还不如起来干会儿活呢。你可是真够可笑的了，说明你活该倒霉。看来你要重新振作精神，不是件容易事儿啊。你往日的那股劲头上哪儿去了？你就甘心这样像死狗一样的沉沦吗？是啊，你为什么变得这么软弱无力呀？你过去不是没有经历艰难困苦，而那时你不是一次又一次用顽强不息的意志度过了重重危难，并且一次次的转危为安吗？当然了，这次危难不比往常，是太大，太可怕了。可你总不能用这样一种灰心丧气的态度去逃避这灾难吧？再说，能逃避得了吗？那么，你该怎么办呢？你又怎样才能度过你一生中这场毁灭性的灾祸呢？可是，他又有什么办法呢？他不是没有想
过办法，因为想不出办法，才逼得他胡思乱想啊。
孙少安的心里明白，唯有他的专长重新上马，他才有希望翻身。可是重开专场需要资金，贷款是不可能了，公家的钱是扶持有能力偿还本息的人，而再也不可能给他这样一个破产户。向私人去筹借吗？唯一有两个钱的一旦挑常有林已经在人家手里借了1000多块钱了，用来安抚村子里给少安干过活的亲朋好友。现在这笔账债还没有还清，村民们碍着他的老面子，才不好意思3番5次的上门来逼债。但是孙少安已经在这些信任他的人面前抬不起头来了。痛苦的孙少安总是一个人早出晚归，他不愿意见村里人的面。有的时候他从山里回来也不直接回家，一个人坐在黑暗的东拉河边，一支接一支地抽自己卷的旱烟棒，或者孤魂一样地游荡到他那荒凉清静的砖厂，用手摸上半天油毛毡棚里的制砖机，只要等到新交的秀莲寻到这里，他才默默无语地跟着妻子回家去吃饭。半年来，孙少安真正的体验到什么叫患难夫妻。秀莲不仅像他一样承受着破产的痛苦，而且还要千方百计地安慰他。秀莲给他说宽心话，给他做好吃喝，给他温暖的抚摸和体贴，甚至在少安痛苦至极无端地向秀莲发火的时候，秀莲也心甘情愿地当他的出气筒。晚上在大多数情况下，少安都是搂抱着秀莲睡觉，这已经不再是肉体的需要，而是寻找一种可靠牢固的精神依托了。没有秀莲，他说不定神经都要错乱了。又是一个深沉的夜晚，秀莲已经入睡了，少安仍然在黑暗中醒着。他的心绪烦乱，把胳膊从妻子温暖的身体下面抽了出来，坐起来穿好衣服，一个人静静地待在黑暗中，抽着自卷的旱烟棒。焦躁中，他不知道自己想了些什么。旁边传来妻子轻轻的说话声，
你睡吧。
少安扭过头，在微光中看见秀莲那双大眼睛睁得圆圆的，看来秀莲也早就醒了。唉，睡不着啊。沉默。妻子理解少安，知道少安说的是真话。秀莲也坐了起来，脊背上披了件衫子，往少安这边挪了挪，用手拉住了少安的手。
咱们不能再这样等死了。
可咱们又有什么办法呢？
反正你不能再整天闷着个头，从家里走到山里，又从山里走到家里，你应该出去跑一跑，一眼看见窝在双水村是没出路的。
少安侧过脸，不解地问妻子，
那你是说让我像当年少平那样出去揽工吗？
不是，我是说你应该到乡上和县上去走一走，看能不能再贷下款呢？
谁还能再贷给咱们款呢？
你不会再去找找刘根民？他总不会眼看着老同学往死路上走吧？
唉，就是根民想帮我，他也拿不出钱来，贷款要县上的银行批准呢。
那你就不会到县上去，你去寻他周县长，他都亲自跑来为咱们的砖厂点火了，说不定会支持咱嘞。
咱有什么脸再去寻人家县长？人家支持咱是叫咱往好了办呢。现在咱把砖厂都给弄垮了，人家还在支持你？
哎，这又不是咱故意往坏里办，是那个河南师傅，他该死的，
人家还管你这好事儿啊。
可是你难道就不能到县上去跑一跑试一试吗？不行就拉倒吗？这总比坐着等死强吧。过去你可从来没有这么窝囊过。
秀莲说的有点伤心，但是没有流泪。她知道这个时候她不能在丈夫面前流泪，她不是没有流过眼泪，只是一个人偷偷的哭罢了。妻子的话严重的刺激了少安，他心里想，是的，他不应该再这样消沉下去，他应该行动了。第二天一早，孙少安就准备上路了。秀莲给丈夫烙了几张白面葱饼，又打了一碗荷包蛋。在丈夫吃饭的时候，她给丈夫收拾好那个多时不用的黑人造革皮包，又把那身过去做生意时候穿的礼服从箱子里翻了出来。她要把出门的丈夫重新打扮得像往常一样，人凭衣裳马凭鞍，一身好衣服能给人添许多的精神。孙少安穿起那身礼服，把黑人造革皮包斜挂在肩头，在妻子满含期望的目送下出了家门，顺着公路向南走去。他先来到石歌节乡政府，找到了他的老同学刘根民。刘根民对他的情况是一清二楚。
哎，我只能给周县长写一封信，你带着去找他，看县上能不能帮你解决点困难。
少安呐，我和你一样的急，只是乡上根本解决不了你的问题，这儿没有权利给你带几千块钱呢。
我知道这些情况，你千万不要为难，你能给周县长写封信就蛮好的了。
少安为一次又一次麻烦他的老同学而感到十分的内疚。
孙少安带着根民写给周县长的信，从石歌节搭车，当天就去了元溪县城。他碰了一个大钉子，周县长到省上开会去了，一个星期都回不来。少安垂头丧气地走出县政府大门，在元溪的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他痴呆呆地立在十字街旁一个角落里，愁得像一个傻瓜一样，触景生情，往事又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